但你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他记得，当他读神的话，我们知道他是天天读神的话的。他说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好像素常一样，他每天一定有三次祷告感谢。那么根据第九章，很明显他每天都读神的话，他很清楚，如果他哪几天不读神的话，他根本算不出来的，不可能算得出来。所以他每天都把耶路撒冷的前途，都把他自己的前途放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可以回家了，可以回乡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稻草棚。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有一个日子他不会忘记，有一个日子他一直在那数算，一直在那等着。那个日子是什么？那个日子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荒凉年数期满。到了那一天，哦，他巴不得能和他众圣徒，能和把所有以色列的选民能浩浩荡荡的回家。所以这是他所等候的那一天，他巴不得那一天能够早一点来。那么我们就要在耶利米书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这个荒凉年数满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耶利米？所以那个很明显就是但以理他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就是耶利米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二十五章十一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所以但以理知道，他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第一年他就进到宫里面。所以他是巴比伦元年，王元年开始，他是服侍他，以色列人服侍他，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他也从那天开始已经服侍了。所以神定这个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不是2年。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假先知说2年就可以回来，起头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永远不会毁灭，这是永远之城。神要他们悔改，神说70年就是70年，不会比一天多，也是不是比一天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再看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使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被掳了，他一直希望那一天早一点来到。他当然知道神的话说是70年不会少的，不过他心中的愿望，暗中的愿望，还是希望也许有个神迹，也许不知道怎么了，哪一天神就施怜悯，他们就可以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第一天就是这个被，他是最早一批被掳的。所以现在你看多少年过去，第一代尼布加尼撒走了，后来接着3个王也走了，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伯沙撒，到了这个尼波尼度的时候，又是一个朝代。那慢慢慢慢他知道说那个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不过你不能说，你如果仔细去读第九章，你很难把这个但以理很难淹住他里面的失望。我们他不能说不满，但是多少有几分的落寞，有几分，他有几分的期待，但是呢他知道是70年，但他何等愿意能够早几年。如果他20年被掳以后，他才37岁。如果40年期满的话，他才57岁。所以，不才55岁，我们说15岁被掳的话，是不是？所以他还是个盛壮之年。那么，尤其是他现在在几朝的元老，可以说那个时候世界帝国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忠臣之一，他一面他经过了不光巴比伦大帝国，也经过了波斯大帝，他所在的位置最重要的，他可以说举足轻重的。所以如果他能回去，能够带着以色列人回去，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但以理放在巴比伦的宫中，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以色列的青年才俊现在被借调，被借调到巴比伦的宫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那么有影响力？为什么他位居高位？为什么他们的见证那么美好？为什么他的影响是那么是远到那个地步，大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只是尼布加利王亲自写信为神做见证，连大利乌也亲自写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如果有一个人能这样对世界有贡献，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只对于尼布、对于巴比伦、对于波斯来讲是国宝。对于以色列人难道不是吗？但是曾几何时以色列亡国了，没有国哪里有国宝呢？所以现在但以理的确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还在了巴比伦，所以他何等盼望他能早一点回来。他心中有一种痛苦，那个痛苦就是他不是要给世界来用的，他活着是要让神来用的，他要侍奉神。那弟兄姊妹，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没有想到，他没有一点的意思要这样做。现在神把他放在巴比伦的王宫，他的时间、他的光阴就慢慢慢慢一点一滴的就过去。他从少年到了老年，从黑发到了白发，有多少次的盼望，也有多少次的失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终于等到那么一天了，终于等到荒凉的年数70为满，他算一算，弟兄姊妹，日子很快就来到了。但是很可惜，这个日子来得太晚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晚了。你看，但以理已经是82岁的人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明白但以理的心情。多少年他希望能够在回家的行列里面，也许他做梦，也许他在想，他虽然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但是他的心都不在这里，他的心根本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就问，为什么神这样做？但以理的一生没有了，糟蹋了不要紧，那么这样子不是明明的浪费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嘛。所以我们知道，当但以理看见，当他但以理他看见，他知道说这个天读主的话，他又读主的话，他就记起来，已经是第70年了。所以可见呢，但以理天天都在那里数的，他每一次读主的话，他就想说还有多少年。我不是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吗？当我从前年轻当兵的时候，就是预备军官的时候，哎，等到没有多久，知道说很快就要回家了，从那一天开始就跟大家数馒头了，因为一天一个馒头嘛，还剩下几个馒头就表示多久就要回家了。那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那个回家的心情，你也能想到但以理现在他一个人漂流在外，特别在虽然有荣华富贵，但他的心根本不在这。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虽然他在世界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讲我们不爱世界，你可以讲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就是但以理，就当他想到说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那么等到他知道70年以后，那弟兄姊妹，如果他认识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一定会应验的。你什么都不做，神的话也应验的。你祷告不祷告，神的话说到一定做到的。但是不，但以理他一面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就，但是他为着神的旨意成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禁食。披麻蒙灰， 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弟兄姊妹，他为自己毫无所求，已经80几岁的老人了，但是他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成就，他知道说这70年是关乎神的旨意，不是关乎，不错，大家都归心似箭，大家都希望回家，但是更重要的，现在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下面的祷告，弟兄姊妹，是但以理的祷告，而但以理的祷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好祷告里面的一个。因为如果你知道但以理怎么祷告的，但以理为什么进食，进食证明说他吃不下饭，他不是因为饿了进食，他是因为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吃不下饭。不错，你为了人灵魂，你说我要进食祷告，我希望说明天我们传福音聚会里100个人得救，不错，这是你的愿望，但是我们要问，这是真的是你的负担吗？真的100个灵魂挂在你的身上，他们非得救不可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真关心他们的话，明天就要传福音了，你今天的饭吃得下吃得下吗？如果你福音的负担为这个灵魂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会告诉主说，主啊，那个人不得救我不过去，那个人不得救我不会停止祷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许多人进食祷告不是因为他饿了在那祷告，不是，是因为他重到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没有食欲，他吃不下饭，他也不想吃，他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办完，他吃不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便进食披麻蒙灰，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有个东西压在这个谁的心头，压在但以理的心头，重到一个地步他进食了。他不是说现在我要做一件事，进食进食不能做，好像祷告不能做一样。我常常听有人说，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你祷告你怎么做？你如果真的向主说话，这个祷告怎么做？你进食怎么做？你如果没有负担拿来做。所以很清楚，我便进食，然后披麻蒙灰。谁死了？为什么需要披麻蒙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但以理在这里，他有一个，他来到神的面前，平常也是一样，但是平常没有进食，一天3次祷告、感谢、也读圣经，但这一次不行了。这一次，但以理不能随便过去了。但以理不能随便，但以理不能随便过去，他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那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个祷告读过了以后，你发现这个祷告是个惨难的祷告。这个祷告有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孩子要生下来，但是孩子要生下来以前，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苦难。但是我害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有这个复兴，我们巴不得神今天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要问说，我们有没有经过产难的祷告？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祷告，那个感觉就像母亲要生产的时候，所经过那样的痛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我们普通讲了70成绩，讲那个意象，我们完全把前面这段忘记了。前面那个意象很荣耀，然后我们讲什么60成7，然后什么等等等等，但是不，你要明白70成7以前，你先要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所以呢，现在你看但以理就祷告，他不只是祈求祈祷，而且恳求。那你说还恳求什么呢？反正70年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还求什么？那就不必求了嘛。但是不是，你越明白神的旨意，你越为着神的旨意求。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好像神差的就是你的祷告，而神所差的好像就是你那个生产的祷告，产难经过产难的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第9章是撒旦非常不甘心的一章，要么就让你只知道一部分，要么只知道一知半解，但是你不能，很难进到这个这一卷书的这一章书的感觉里面。所以第4节他说，我向耶华我的神祈祷认罪。为什么要认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悖逻你就应该认罪， 你不要问谁做错，你不要问说是我，我十五岁被掳，哎，如果我十五岁被掳，谁的错？当然不会是小孩子的错，当然是大人的错啊！你认什么罪呢？但是但以理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灵叫做认罪的灵，是世界上不知道的，根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从前在美国，这个等到克林顿出事情的时候，克林顿是个典型的律师。根据美国人的教育，你除非找到错，你绝对不认错的。所以你看见克林顿是后来这个他们发现他有几样的事情，他就认到哪里，他不是说我错了，没有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没有认罪的灵，我们就错。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怎么没有认罪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会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有罪了。你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带我们的儿女，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弟兄，你今天如果我们错了，做父母能